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些天啊，郭德纲又火了啊，不过不是出了新段子，而是当了新靶子。中共官方文宣机构中国曲艺家协会，简称曲协啊，连续炮轰啊，说是三俗之风啊，批这个师徒制啊，批这个叫什么三年学徒两年效力啊等等，这种属于在这种相声界存在的现象。其实除了体制内的相声演员之外，在外面行走江湖的的确不多，能闯出名头来的更是凤毛麟角，郭德纲肯定是出头鸟了。这些攻击加上曲协主席原相声演员姜昆和郭德纲本身呢就有私人仇怨，针对郭德纲和他的创立的这个德云社啊，这次曲协的攻击意图的非常明显。咱们先看看这个事情本身这个前后是怎么发生怎么操作的啊。5月1号那天呢，郭德纲的德云社在天津开了分社，当天呢有人在门口举牌子砸场，举的牌子上面写的拥护国家曲协反三俗。有网友评论说这是有人看不得别人发财呀，我觉得说的非常精准，但是呢还没有说透，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来评论啊。天津分社一开张啊，这据说是小剧场爆满，剧场买不到票的观众就多达1000人，这么火爆的事件发生在相声的故乡天津啊，在那个中共几十年来精心培养的相声党员相声干部分布密度最大的城市，这个事儿当然很扎眼啊。但是大家要是见面就说了，哎呀，这郭德纲怎么整这么多钱呢啊，讨论别人是钱那不显得自己层次低吗，是吧？但是要挑挑节目内容的毛病，嘿，说你这个节目三俗，哎，好吧，这一下子三俗老一辈儿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辈儿相声大师都要反对的啊。所以无论你这郭德纲你要三俗，那就是要么是欺师灭祖，是不是？要么你不符合革命需求，不管哪条原因都能把郭德纲给灭了啊。于是才有了各位看官见到那块纸糊的牌子上写的国家啊，写着反三俗这样字样的原因。举牌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干，曲艺协会的人啊，当然就可以说反三俗啊，准确的说是反郭德纲的三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了。哎，谁来个上下配合，是吧？市井与殿堂配合。5月6号，曲协就召开座谈会了，强调要废除江湖陈规陋习啊，要废除这种恶俗粗劣的表演。让人留意到的就是什么？这次座谈会啊，还邀请了跟郭德纲决裂的一些前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哎，让他们到场。是否揭发，是否这个举报，我就不太清楚，没有具体的报道了。但是这个架势，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聊一聊。我们知道，其实曲协跟郭德纲的这个矛盾冲突已经是，不止一次了，对不对？上一次比较大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中国曲协在北京召开了反三俗现场会，相声界人士指出。一些所谓的不正常现象，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共文宣系统啊，泛起了一股左的思想反潮。当时德云社的郭德纲参加了会议，还在会上签署了叫反三俗倡议书。这看来郭德纲也没把自己当成三俗嘛，不过说是签个倡议书反自己，对不对？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是这么样的奇怪，你知道吧？那个很多骨子里的那种斗争思想丢不掉。好，既然说反三俗了，那么就一定得要有人三俗才能反呐、啊。就像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哎，没有反革命怎么办呢？怎么革命啊？去，是吧？找谁啊？那就找呗，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反革命挖出来，再把它踩上一万只脚。说姜昆那一众人马的都是体制内的，是各地各省啊，各军区各部委文工团的。那体制内说体制内的三俗。那不你不是反党了吗？你不恶心党中央了吗？这不可能啊，不可能说共产党三俗啊。于是在江湖上的这个郭德纲德云社，他的相声就划入了三俗相声。姜昆为代表的相声就是正统相声，高雅相声，高雅艺术，是吧？但是我们就要留意了哈，2006年那次的，甚至是之后啊多次曲协对于郭德纲的开火，甚至去年年底那次啊都没有结果。因为什么？社会反应，大众媒体都在维护郭德纲，为什么他能真正给人们带来欢笑？相声干嘛吃的？就是让人笑啊，是不是？而且郭德纲的那份真诚，没有体制内的那种虚伪，让大家很喜欢。对于带头反三俗的组织上的这个号召， 因为他骨子里那种谎言啊，还有这个中共代言人的这份恶俗，反而招来大众的排斥。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你看这大众媒体啊，普遍陷入沉默。郭德纲还有德云社对此呢，也是保持沉默啊。你骂我，我不回应。你要照过去郭德纲的那个说法，他说这论骂人，我才是祖宗，是不是？你得罪他，他不骂你吗？但这次沉默了。此外，郭德纲还取消了本定于这个五月初举行的2021开箱演出，啊，低调的改成叫做德云社成立25周年演出，啊，令人关注的是什么？他这个演出啊，官方人士、相声界的同行都没到庆典上撑场，大家都看出来了端倪了。一切迹象表明，这一次虽然还是取消发起反三俗，但是形势变了，这次郭德纲不得不三俗了。世界发展的这个趋势有了变化，我们就这个变化的来由啊，咱们做个评论啊。这个刚才说了，是从天津分社开张说起，说当时有人举牌子砸场，网友们说是有人看不得别人发财，不仅仅是某些人看不得别人发财，那个举的那个纸糊的牌牌上为什么写着国家两个字呢？无非就是想说，我举的虽然是个破牌子，但我的言论与政府一致，与党一致，有国家的支持。不仅是说看不得郭德纲发财，这个国家现在也看不得郑爽发财，看不得范冰冰发财，也看不得马云发财，看不得中国老百姓以这种那种方式发财。国家曲艺协会后面的那个最大的组织中共，他看不得别人发财才是这个事情。这个看起来有点娱乐八卦，看起来有点个人恩怨参加其中，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为什么看不到别人发财呢？因为中共建政以来提出过许多的政治口号，1952年啊，三大改造、总路线啊、公私合营，后来的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好、斗私批修，什么狠斗私自一闪念、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听一听，它这个核心和主旋律就是要剥夺和限制私有财产，要把全国全民的财富集中到党的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消灭私有制啊，这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这是中共一个马克思主义党的本质决定的。无论其中有过怎样的政策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无论那种宽松的程度有多少，或者宽松的日子有多长，目的都不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不是为了你们拥有巨大的私有财富，而是为了中共自己喘口气儿，让民间有一点空间积累财富，降低社会怨气，然后再把手伸过来。说俗点就是什么？就是把猪养肥了再宰，剥夺人民的财产才是主旋律。2006年反三俗遇到阻力，大家挺郭德纲，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共的权贵们也在捞钱，正在利用西方给予的金融资本疯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权贵们在狂捞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文宣配合制造迎合一些发财的和谐气氛，该说笑话的说笑话啊，该骂娘的也可以骂会儿娘，说点过头话也不打紧。今年完全不同了，因为中共已经觉得自己开始喘不过气来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国际的形势已经由不得他喘气儿了，已经开始加紧对私有经济的掠夺和重新占有的运动机制了。大家看那个架势，曲协开会还邀请了一些这个和郭德纲决裂的前德云社相声演员参与，大家是不是已经这个多少嗅到点当年文艺界整肃胡风的味道了？毛泽东当年亲自作序出版的叫《胡风反革命黑集团黑材料》，里面就说了，说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的基本队伍要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要么是托洛茨基分子，要么是反动军官，要么是共产党的叛徒。你想，你要不想让这么可怕的一个个的大帽子戴在头上，那你得怎么样？你赶紧站到党中央一边去，扭头跟胡风决裂，是不是骂胡风啊？去揭发检举其他文艺界的是旧与新知啊。今天曲协的这个会议安排，这种人事安排已经充满了这种硝烟味道了，已经充满了回归到毛泽东50年代的 大胡蜂反革命集团的味道了。作为中共的一级组织啊，曲协啊，曲艺协会，它执行的功能不是说怎么让这个曲艺更好，不是说让它怎么样更好的让你欢乐的，正相反，是来剥夺你欢笑的权利的。就像中共的什么三自教会啊，什么宗教事务委员会啊，它不是来实现你的宗教信仰自由，来保卫你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是来控制教会，来控制信仰组织，来剥夺人民的信仰的。一个道理，中国相声界走过的路其实就是中共建政之后我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你要看清当下，这是不是姜昆郭德纲的这个个人恩怨啊，是不是所谓的三俗与反三俗的争执，你不仅要看在相声段子里啊，有多少人伦玩笑啊，于谦的老爷子，于谦的媳妇儿，占的比例有多少，你要看这个相声的传统和它的变迁。这个相声啊，源于清末的北京天桥，最开始的就是咱说撂地艺术啊，靠着吃饭的一个把式。中共进城之后呢，不是说他就怎么就尊重你这个行当了，而是认为啊，这些艺术形式，这些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可以为中共的宣传充分使用。这些艺术越接地气，群众越容易接受。中共在这方面得到的好处太多了，是吧？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开始，是吧？从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开始，民间艺术就成了党的革命斗争武器，民间艺人就成了文艺革命的战士。毛泽东怎么说的？跟大家回忆一下，他说啊，我们今天开会啊，就是为了让文艺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哎，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与敌人做斗争。你不管哪种艺术形式，你到了毛泽东这里啊，他就是一把枪，就是一个武器。大家明白了吧？从延安窑洞走出来的共产主义者与世界上各种左翼社会主义者，各个国家都善于利用宣传与群众运动的。凡是能让大家自觉自愿掏钱的艺术，你想肯定是有市场的，肯定是群众喜欢的。相声往天桥的一个人啪一站，马褂一穿，啪啪啪的人家往你帽子里扔钱，是不是群众喜欢？群众喜欢欢笑吗？1949年以后，传统相声就留下了它的讽刺的特色，你得让人们乐，你得挖苦什么东西，你得讽刺点什么东西。侯宝林等相声大师为主，当时开发了相当多的以传统段子为基础的好相声，但是呢，这传统相声这个讽刺在政治上就有点不好把握了。中共管理曲艺的干部就说了，讽刺是敌我不分，他固然讽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但他也什么，哎，也伤害了劳动人民。所以当时的相声创作者就很犯难，他们说这个时代，你说这不讽刺相声就没人乐了，你让我讽刺，我讽刺谁呀？谁都有单位，每个单位都有领导，每个领导的后面都是党的领导，你讽刺一个人不就等于讽刺了党的领导吗？1958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全国曲艺工作会议上啊，就是相声评书啊，这个会议上抓了各种艺人嘛，啊，团团坐，这下面坐着满满的，他就说了，我们需要健康的讽刺，那种冷言冷语造成人民不团结的不能要，啊，什么是健康的讽刺呢？这多难定义啊，是吧？另外他说了，新生事物那么多，你可以歌颂啊，这一下开了一条路子了，是吧？相声就开始转型了，是吧？转型歌颂了，在中共领导下呢，你只要歌颂，歌颂党，歌颂中央领导，你永远不会犯错误啊。地震洪水，你把握方向，歌颂了，这地震洪水都成了好事。贫困残酷的暴力革命，你也可以伴随着歌颂啊。于是相声慢慢的就远离容易犯错误的讽刺，越来越接近永远正确的歌颂。那你这群众还能笑得出来吗？是不是？再说了，经过这么多场运动，人民还能有欢笑吗？于是啊，这个来自1949年以前的所谓的三俗内容，包括是被定义为人伦玩笑的封建迷信的这些内容啊， 就被老一辈的相声演员给拿掉了。但是呢，拿掉之后的相声呢，对他的审判呢也一直没有停止，是吧？什么是俗，还要不要俗，你这个相声一拿出来就是高雅殿堂，谁听啊，是不是？这都直接决定了相声到底还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是吧？如果都去歌颂领袖，都去歌颂新生事物了，大家就脱掉马褂呗，穿上西装，吃大锅饭，都留在体制内，都成文工团的团员了啊！这样呢，没有艺术价值，也没有活力了啊！但是可以经常开会，是不是啊？可以打个快板啊，啪啪了啪啪，歌颂地震啊，歌颂这个战胜武汉病毒啊，还可以这个批判别人的三俗，但是没人乐了，相声没人乐了，还叫相声吗？如果这门艺术失去了中共要求的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这个特点呢？共产党也不想要你了，因为你没有宣传的利用价值了吧？所以很早侯宝林大师就看出了这点，他都担心自己的儿子吃相声这碗饭呢，那你跟着党国把手艺丢了，万一哪天党国没了，手艺又丢了，那不饿肚子吗？哎，侯耀华当时他的二儿子啊，在自己这个编，当时有个片叫编辑部的故事里面嘛，他演了一份戏，然后呢把那个录像拿回去给侯宝林过目，侯宝林看了以后如释重负啊，说我放心了，你以后啊饿不死了。相声艺术它是跟着党的宣传需要变化的，相声界的这个恩怨呢也从未消除过，每个历史节点上都有印记。这文革当中侯宝林老先生首当其冲就遭遇过批斗，批斗他的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他的徒弟马季。文革结束之后啊，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侯先生、侯宝林先生也不愿意正面回答。他说：“哎呀，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有的是。”啊，但是你说这个徒弟打师傅的这段孽债，它起源于是谁呢？起源于中共的运动。那这也在根上呢埋下了侯家和马家军日后矛盾的草灰蛇线。中共运动不断，这些艺人之间的恩怨呢也无法善解。马季最著名的徒弟就是姜昆，姜昆有个搭档叫戴志成，侯耀文跟戴志成两家就住在一个小区里啊，据说是前后楼吧。侯耀文当时不是文工团的领导嘛，带着铁路文工团的经常外出演出，就没办法老照顾家人了。戴志成啊，就是给他们家送温暖啊，送着送着就变成天天送了，这送出问题来了。送温暖的结果就是后来戴志成和这个侯耀文两家都离婚了。这个时候的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呢就是姜昆，你知道吧，他就拉偏架，当时帮着戴志成，是吧？这个事儿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郭德纲演出的一个传统段子叫脱妻献子嘛，啊，里面就讽刺戴志成给自己的师父侯耀文出了一口气，是这么个意思。哎，结果你看看这戴志成这次呢也跟着姜昆来批，来反三俗来了，这两个阵营很清晰，是吧？那这个郭德纲当年什么意思？说你说我三俗，我那三俗都在舞台上三俗着呢，好吗？你们这些体制里的一个个都俗到别人家里去了。相声界哈、啊、始终是就是中共文艺界宣传政策的一份子。这相声演员们呢，就像刚才说的啊，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文艺宣传上的讲话，也都是这个战线上的一名宣传战士。虽然天桥把式穿的马褂不用再穿了啊，但是你想那个跳跃在那个马褂之内的那份自由的心也从此僵死了。如今呢，曲协反三俗显然是再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了，做的跟1949年以来一模一样的，要符合党的新时代要求吧，是吧？讽刺不好用了，您不能再讽刺了，你再讽刺你就三俗，是吧？得歌颂啊，歌颂再次成为主旋律。在国内外这种极度困境之下，在这种大的这种背景之下，中共需要钱，党需要钱，谁有钱？艺人有钱，郭德纲有钱啊。还有呢，党还需要人民拿钱的时候，你还不能愁云满雾的，你得欢快的把钱拿出来。郭德纲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在人民开始接受党的再次洗劫的时候，你把人民给逗乐了，让人民开心的接受党的洗劫。你看郭德纲那么有钱，那么有才，不打您三俗打谁？不整治您，这 整治谁呀？这就是当下曲协跟郭德纲三俗反三俗的这个事件的来由。相对于殿堂之上那些个生活中很恶俗的啊，党给的这个人民艺术家衔头的那个艺术家们啊，郭德纲倒是真做了一回人民认可的艺术家。你看，这人民不认识的代表在哪儿啊？在殿堂里啊，被代表的人民都在哪儿？每天不就是在江湖上，在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吗？啊，所以我想呢，如果有一天哈，江峰能回北京啊，我真是愿意去德云社也三俗一把啊，那是我一个真实的愿望啊。我知道呢，也一定会有那一天的。想起郭德纲的一句话，说他此生有四恨，一恨急于多次，二恨海棠无香，三恨人情如纸，四恨小人猖獗。江峰漫谈，我们下。